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至二十五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前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必过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里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瞎眼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你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付于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亚摩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开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带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费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借亚门人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瞎麦子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第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 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有的这个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回归神的道路。我们请是。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讲道大纲，然后来是讲这个信息。我们在过去看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记得那个亚门王亚辖的那个挑战，他怎么样来到神的百姓那边，然后通过扫罗跟以色列人的反应啊，他们怎么回应，来看到神要我们怎么样看待生活中的不同挑战。第一个方面，当时我们思想说这个世界带来的那个威胁很大，那这个世界带来的威胁很大，不等于说我们需要去屈服了，而是我们是看到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不是好王来的，不过我们寻求神的帮助，他要帮助我们，怎么帮助呢？这就来到圣灵他的工作，圣灵的那个转机，从扫罗自己怎么样体会到圣灵的帮助之后，我们也看到整个百姓他们的心态，他们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恩典，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怎么样改变，当我们要看神怎么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时候，记得我提到那个两棵的树吗？那我们看的不是那个果子，在这个树上它结果子多我就开心，它不结果子我就生气，不是的，我们是看那个树根，在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了什么事，他再怎么的改变这个人，那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自己体会了神的恩典的迹象。那不过上一次我们提到他们来到吉甲这个地方立国的时候，我们说到他们是跟神立约，当时在这个立国的这个仪式上哈，这个撒母耳讲了什么话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他在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演讲啊，他所讲的话，那他所讲的话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呢，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他们要思想，他们要反省，他们要想我怎样的再次回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做的一些事情错了，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方式错了，我们对待人的关系的这个观念错了，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不只是神通过撒母耳对他的百姓当时说你们要怎么样的悔改，神也通过这段话来让我们看见，从四个方面来看到我们需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做，直到我们可以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主日的早上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主让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进入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主让你的话这个至圣的真道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了解，不只了解你的心意，我们也有能力照着你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第一步呢，撒母耳告诉神的百姓，第一步他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要回转的时候要先检讨自己的心啊。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要检讨自己的心。那撒母耳其实他一开始我们会以为他应该针对这个以色列人过去所犯的错，不过不是，以色列人所犯的错待会儿他要针对，不过他明白一个道理了，这个人一个人的为人怎么样呢，那重要过他讲什么话，对不对？而我讲很多的话，不过其实我的人是不可信的，那你就白讲了，那对那个人来讲呢，他就不会相信。那所以撒母耳也明白当时的人对他可能有一点的怀疑，因为记得，如果你记得过去撒母耳的两个孩子啊，两个儿子也被委派做士师，不过他们不是好的士师哦。过去这两个儿子他们有收贿赂啊，这两个儿子不义不公义，所以撒母耳就先转过来把自己当成那个被告，他是那个 accused， 他是那个被告，他甚至帮忙以色列人控告自己。怎么说呢？他就问他们说，我过去有抢过你们的牛吗？有抢过你们的驴吗？有欺负过你们任何当中的人吗？有贿赂，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贿赂吗？那一连串的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当我们看这个考古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时代的人呢，的确很多时候通过一些反问的方式啊，写下来一连串的反问的问题呢，让这些读的人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反面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撒母耳的做法，他要以色列人面听面想，诶，没有啊，撒母耳没有错，撒母耳没有不好的地方，是他的儿子不是太好啊，不过撒母耳是没问题的一个人。那所以他要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撒母耳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诶，我现在跟你们讲这番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利益的冲突，我为了自己的好处跟你们讲这些话，不是的。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当撒母耳要突出自己的那个清白的时候啊，他也同时要以色列人明白，当你们同意我是一个无辜的人，你们也是在承认我撒母耳在过去的几十年是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先知，你们是在认同我过去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神而做，你们是在认同我过去是代表这个神来向你们说话的，我是神的代表，你们是认同过去当你们面对许多敌人的攻击，包括那个最近的那个亚门王拿辖的攻击，那个时候呢，其实你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你们可以完全的相信我所代表的耶和华，你们可以信任我可以借着这个所认识的神来拯救你，换句话说，你们在承认你们不需要求神赐另外一个王来救你们，因为我撒母耳在你们当中，这就是那个意思了。所以撒母耳要突出，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好的先知，当你们求神赐给你们多一个王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问题，而是因为你们的心有问题，你看到吗？这就是撒母耳要突出的，你们求王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心态有问题。那所以我们也一样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 回想过去我们做的一些的 决定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周围的环境的因素，对吗？当时的压力太大，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做了这件事。或者我们会看到别人的一些因素，那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怎么赚得了钱？那我们会很多的这些诠释啦 ，interpretation 啊 ，try to rationalize， 我们告诉人为什么这样做是可以的。不过撒母耳的见证呢，提醒我们不是的，那个重点是先看我们自己，不要看那个环境的因素，不要先那些都是重要，不要看别人的那个错在哪里。我们先检讨我们自己的心。那因为在圣经里面，当撒母耳为什么要这么注重整个人的品格，他的心思意念，因为这个心所代表的 是这个人的整个价值观呢、啊。这个心所代表的是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他所看轻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心呢的思想的价值观也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因为它会通过很真实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呢会流露出来的。有些事你没有注意到啊，有些事会让你很兴奋，很兴奋。上个拜四，对，是上个拜四，中午不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们可能你们不知道，可能几个青少年人知道，中午拜四一点钟的时候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的一个歌星啊 ，Taylor Swift 啊，他呢就 release 啊，他就播放了他最新的一个歌唱的 album。你看，你们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有人12点多就在那边等 YouTube 啊，看一直 click 一直等，等到12点59分，很兴奋在那边叫了啊，然后啊，那个歌终于出来了啊，那个你看到那个兴奋的那种表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对他很重要，对吗？那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会愿意花很多的心思，我们的那种情感，我们不会觉得很疲累，而来为一个明星做这样的事情，跟你这没关系的，不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然后呢，却有另外的一些人，你们也可能知道，你讨厌到那个人，讨厌到呢，你宁愿搬出来住，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我知道有人是这样的，宁愿搬出来，因为看不下去了，这个家人看不下去了。那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真的，我哪些事情让我很兴奋，哪些事情让我特别的生气反感，哪些事情是我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东西上，好像刚才那个等12点59分我愿意这么做。那真的这些事情就显露你的心了。那因为心不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心是很具体的，通过你的情感，通过你的投资，你花时间，通过你各样的表现会看得出来。所以你就可以问，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件事，如果这件事是那么的重要，如果这件事挑起我这么多的情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然后呢，你过后可能就会开始发现，那这个东西是我不能够没有的，我不能够放弃的，这个享受是我必须要有的。或者我很讨厌那个人，因为我很讨厌他的眼光，我很讨厌他论断我的话，因为我很在意我自己的形象，我不能够让这个人来看扁我。无论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反省的过程当中，你就开始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么看重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衡量这样的一个看重是正确的吗？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人物，把这个人的眼光放在神以上，来使到自己以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就开始能够回归神了。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做法，自己的心出了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第二步呢，圣经告诉我们，通过这段话，我们除了检讨自己的心，我们也要回想过去的事，回想过去的事。那撒母耳他不只要以色列人明白，你看我的心是很单纯的，我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那撒母耳也让以色列人不只控告他，他接受以色列人的审讯呢。以色列人审讯他之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无罪释放，对吗？说没有啊，你没有错啊。那这个时候呢，第六节他就请耶和华，甚至神自己变成了一个被告。那叫以色列人回想，你们审讯了我没问题，现在你们审讯一下耶和华，他有什么问题，他做错了什么。那就让我们回想， 那撒母耳引导的，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引导以色列人，你们怎么样去回想呢？ Recall 第八节，从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呼求神的时候，那他把以色列人带到很久很久以前呢、啊，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起源的时候了，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人呢？啊，这个回想的过程很重要。以色列人的骄傲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过去的卑微。那第八节，他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在埃及是很可怜的，他们如果没有神的保护，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呼求神，因为被欺负，那神就听他们的话。怎么神做了什么事呢？这里两次，八节跟十一节提到神差遣，神差遣，差遣了摩西亚伦来之后，过后又差遣了士师们。那这个是什么他们做的、哦、不过他们呢，第八节他们忘记了神，第十节他们离弃了神，那这是他们做的事。那所以神有问题吗？没问题，神甚至做了很多拯救的事情，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忘记离弃了神，所以受外邦人的欺负。所以接下来这个撒母耳就讲一系列了，这些敌人是谁啊？埃及人啊，迦南人啊，夏所啊，非利士人啊，摩亚人啊，现在当然包括亚门王最近的欺负他们。你看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的过去。那撒母耳要以色列人看到，你们的过去不是因为很多人欺负你们没有王，所以你们需要求一个王，你们的过去是因为你们离弃了神，所以呢你们求一个王。而这个过去的历史啊，你们注意到是一个好像一首歌一个调子啊，不断的回来，你们忘记神离弃神。不只是这一次哦，弟兄姐妹，在接下来圣经不断的会重演，一直唱同样的一首歌啊。你们在忘记神离弃神了之后，遭到敌人的欺负。可是神呢，第七节，神一直是公义的，神才是真正的王。所以神虽然把王赐给你了，那不要觉得很开心哦，现在我们不用神了、啊、我们自己有一个王。原则还是一样的，如果敬畏神就好了。如果以色列人你们现在离开了这个神的话呢，哦，接下来你们又会听回以前的老歌，那个哀歌又会再重唱哦，因为原则是一样的，神会继续通过敌人在你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攻击你们，攻击你们。那弟兄姐妹，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过去，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跟某一些人讲话的时候呢，当他回想他的过去的时候，他的调子是什么呢？他的调子是我曾经希望追求这个，我希望得到那个，可是得不到。在他的人生的过去就是一系列的失望，得不到，遗憾。这个是他的想法，这个是他的渴望。那不过因此这个这样的所发生的事情啊，在他的这个回想里面啊，这个人的回想呢，只是一系列他的期望达不到而已。那这个他的过去的生活就是他和他的梦想，有时候得到，有时候得不到。这个是他的歌了啊，他的歌。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人呢？如果你跟他讲话，特别神的儿女啊，那这种人的讲话呢，没有，你会觉得很枯燥，因为他的生命就围绕着他所追求的事情，他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不过我们呢，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歌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歌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那神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的确我们有失望的时候，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样的看待我，神怎么样的帮助我，神在我失落的时候为我做了什么事，神怎么样的没有忘记过我，在我最愁苦的时候怎么样的带领我经过。所以我们的歌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曾经忘记了神啊，弟兄姐妹，那你可以从这个撒母耳这边来学习。我们先回想 在这个过去的不开心的这段日子里面，神的作为是什么？神怎么样一直的看顾着我们？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因为他常常介入，他常常介入我们的生活。其实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如果你真的回想你是神的儿女，你会记得在这些不顺利的时候呢，神常常介入你的生活。那如果你是这样看待的话，你的整个回忆啊就有价值了啊，因为你的整个回忆呢，不只是你和你的失望、你的遗憾，你的回忆里面也包括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样的来一直的施恩给你。那所以有一些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呢，是很苦读的人；有一些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呢，是充满感恩的人。我在探访的时候就都看到这两类的人，都是年长的，不过有一些人在回想神的恩典，有一些人在回想自己所失去的。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回想的过程。我们犯罪了，得罪神了，忘记神，离弃神，可以回到神面前。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那所以撒母耳其实他讲完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母耳是一个牧者，撒母耳明白这群羊啊，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很信应的，他知道这样讲道理呢打动不了他们的心啊，虽然很有道理，打动不了他们的心。所以16节开始他就加上一些特别的记号，有些时候呢为了效果让以色列人醒过来呢，他会突然间要讲一些话，就好像我还记得这个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他在讲道嘛，他看到这个讲台下面呢有一些人在睡觉一个人在睡觉，一个人在跟他的太太讲话，然后他就对讲到一半他停下来，请你讲话小声一点，因为你干扰到他在睡觉。所以一个静下来，一个醒过来所以需要效果，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是撒母耳在这个时候讲到一半，他觉得需要一个 special effects 这个特别效果是什么呢？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他需要警告他们别走的道路，警告他们不要走的道路。那在如果我告诉你新加坡有冰雹下冰雹你会相信吗？ hailstones 我们就好像没有不过其实当然是有的你可以上网去找2018年不远处在义顺下过2018年我还看那个视频哇挺大力的挺大个，其实是相当不是一小粒了。那个差不多乒乓球这么大，那下在一个主屋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平台那边，那个阳台的地方。那我们想象了撒母耳的讲道，这个是相当久以前的事。如果有一个人他来到义顺的一个这个商场外面他对居民讲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呢，待会儿不止下雨还会下冰雹，然后就过后就冰冰冰冰，那个冰雹就下来。哇，你说那些人听了会不会吓一跳这个就是撒母耳的那个效果，让以色列人吓一跳。所以你看到16节那边吗？割麦子的时候打雷降雨因为这个是很罕见的事情就像在义顺会下冰雹这样很罕见的，要提醒他们注意。如果我是称职的先知，你要知道先知的特征就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包括这个下冰雹的事情，只是让你记得他是先知，他讲神的话会应验的。不只是这个下冰雹的事，还有接下来，对吗？接下来的警告，如果你们和你们的王不听神的话呢，你们很糟糕的，很糟糕的。那就让他们惧怕。所以18节果然有这个效果，他们就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神通过这个神迹的奇事呢，来证明他所讲的话，来证明他所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还会想可能你上视频看一些别的 一些人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讲哇，我神要怎么样的刑罚这个世界啊，这些。那神的话是有权威的，今天我们有圣经完整的这个启示，那不需要再用什么特别的这些神迹呢来证明它是真的，句句都应验，已经应验很多了。那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虽然神迹的这个恩赐停止了，那神还是通过这些神迹向我们说话的。那每一句他在应验，那他在管理这个世界，那他有时候通过不同的问题，有时候通过天灾人祸，当然过去的几年通过一些的瘟疫哈，一些的病情，来让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不只在管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朋友，神在带领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最终的审判。那这个不一定是审判，不过耶稣说的这个是末世的一些征兆，神在带领这个世界走向一个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也是同样重要的。对神的儿女来讲，特别我们抓住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想到，哎，不是的，这个是暂时的啊，这个世界是有一个 expiry date 啊，有一天就无效了，走向神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子，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征兆的时候呢，不用太过的惊慌，不过也不断的得到智慧的心，不是平常的事，是神在管理。那所以有了这个特别效果之后呢，那撒母耳最后他就来到一个最重要最后的功课了。那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愿意检讨自己的心，不要看他们周围的环境，不要责怪人，当撒母耳教导了他们怎么样回想他们的过去，这个过去不只是你和你的梦想，这个过去是你得罪了神，不过神没有忘记你，神不断的介入向你施恩。当他们被警惕了，他们知道有一些路是不可以走的，我们离弃神，我们会走向一个审判灭亡的道路。那最后在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呢，撒母耳就让我们明白我们立志应该有的一个心了。我们讲我们要立志，如果我们要立志跟随神，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志，知道运动很好呢，知道运动很好啊，当然运动都是很好，可是真正运动的人不多，所以几时会有这个转机呢？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困难，对吗？所以可能有你们都知道了我的脚的那个痛风的问题，那很久都没有去运动，有别的方法。最后一位姐妹啊，另外一个教会，她是医生来的，我们这样聊聊，她说，她就坦白的跟我讲，我看呢，你需要一个，她讲的很客气啊，你需要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lifestyle change。我已经没有喝酒，没有怎么样没有？哦，你是说运动啊？啊，是，你需要运动，真的哦，需要运动，哦，所以就是这样子。不过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看见过去他们所做的只有带来害处，那现在呢，他们需要知道过去他们所依靠的21节呢，是那个不能拯救，是那个虚假没有益处的神，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需要的悔改是怎么样的。第一步，撒母耳说第一步的悔改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不是一个害怕耶和华而已的这个观念。那因为一个害怕神的人呢，他不会亲近神，他只会逃避神，这个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那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说，神你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神，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信靠你就足够了啊，这个就是敬畏神。那神有多大呢？那所以这个撒母耳要让他们知道啊，你们理观念上知道神有多大，不过我要告诉你神有多大。22节，神拣选了你，那这个就是神多大。神拣选了你们这些人，虽然过去你看你们这个样子，神拣选你做他的子民。 而且呢神没放弃你，那神的这个度量啊，不是度量的问题，那神不只是按照他的计划向你施恩，这个恩典大道是不改变到底的，神没有放弃你，神拯救到底。所以就好像我们在新约就讲嘛，在耶稣手里的一个也不失落的，没有失落的。那为什么呢？撒母耳说为了自己的大名啊，耶和华这么做从拣选到保守到底，为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大名啊，用俗话了，我们今天讲啊，这件事如果我办不到我就不姓林，对吗？啊，我们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讨论，哎，这个名字很重要哈，代表他整个的人格，代表他的信用还是怎么样。那不过耶和华也是这样，神的名啊就代表他整个的属性，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全能，他的不变，他的信实等等。那为着这一切，神说呢，我不只拣选你，我不放弃你到底。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哇，以色列人是安稳的，安稳，因为他们安稳在神的手里面，这个照着他的属性来办事的神，完全可以信靠他，完全可以信靠。不过撒母耳说，不只是因为这个神啊，那因为还有，因为我现在还会做一件事，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我还会以善道来教导你们。所以我们就想哦，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当中原来有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中保的工作，代表以色列人来求告神，也不断的代表神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撒母耳所要做的工作。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那个启示经文，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同样的一位神，他这个伟大，为了自己的名把我们拣选了之后保守我们到底的这位神呢，还赐下了一个中保，还赐下了一个比撒母耳还大的一个先知和祭司。所以耶稣在这个楼房上啊，对吗？约翰福音16章，当他自己要被抓的时候呢，他还是知道，哎，我最重要最后一件必须做的事呢，是为我的门徒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还告诉他们接下来当我不在的时候呢，我会差遣这个圣灵，这个大祭司的那个代求的工作，大祭司的那个教导的工作，这个圣灵来会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这个圣灵来要把我从父那里所得到的一切呢来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哎，我们今天得到的那个救恩有多大呢？那比撒母耳时代的这些以色列还要大，那因为不只是从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里面被拯救出来啊，这耶稣把我们从罪恶永恒的灭亡里面呢救了出来。不断这样，不但是这样呢，今天在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会忘记神怎么办呢？24节，那神告诉通过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想念呢，要想念神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这就是我们立志的那个重要性，不是一个在某一个时候我被感动了，说哦，神我立志我要跟随你。要持续的话呢，要不断的回想神在我们所行的身上所行的事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大。神有多大呢？刚才已经说了，神多么的大，在于他照着自己的属性拣选，然后保守我们到底。那这个最大的神，同样今天我们还是要这样想，有这位神就足够了，敬畏他。神越大，然后有一个作者说，当神越大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越小。 When God is big and man is small， 人很小，不然我们就常常人很大神很小。那这个敬畏神的心不在，因为我们很在意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们。那不过这个就是神很大人很小的那个好处，我们就像撒母耳一样，我们就不用看这些人的那个凭他们的衡量他们的那个眼光来决定我们怎么对待他们。撒母耳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们 神的心意，而真正的来爱他们。那在过去啊，有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啊，在那个北美洲那边啊，那在北美洲那边，这个传道人他的见证是，他过去在教会的侍奉，人家看他很忠心啊，又很爱主啊，哎呦，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他都随传随到啊，这个多么好的一个传道人啊！不过他后来他讲这个见证啊，他说他过去的确很看重弟兄姐妹的需要，那在人的眼光看来，真的很好的一个牧者。他说我什么东西都愿意为他们做啊，这个也真的听起来很好。不过他说，哎呀，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惧怕人，为了人的缘故去做这一切的事，为了他们的认可，为了他们的赞赏，为了他们的喜欢。那结果呢，他发现他所做的事，虽然弟兄姐妹觉得很好很喜欢，可是他亏负了另外一些人，他亏负了他的家人，他亏负了甚至神，因为他不是为神做的。那这个就是那个困难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神很大的时候呢，不等于我们只是爱神的，我们还是会爱人，不过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爱他们的。不过如果我们是为这人而去做的时候呢，你会亏负了另外的一些人，即使某些人会称赞你，更糟糕的是呢，你会得罪了神，因为神变小了。那所以我们需要多回想神的作为来敬畏他。所以这就是那个回归神的道路了。我们检讨我们的心，我们到底哪些东西让你兴奋，哪些东西让你很懊恼，我们的决定，我们花时间心思在哪里，那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也要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不断的有价值的回想我们的过去，那不是我和我的梦，而是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们也要得到时常啊，得到提醒，有一些路不要走啊，通往审判管教的道路不要走。不过最后呢，这个立志的心啊，在于我们想到一个敬畏神，敬畏神的心，时常回想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主，我们通过你的话好像明光照在暗处，主啊，让我们自己看见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照着你的话语来生活，你借着你的仆人撒母耳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为的是要他们从过去忘记神离弃神的道路上回转过来，成为一个全心信靠你跟随你的百姓。主，你让我们也同样的看见我们今天何等的蒙恩，因为你为着自己的大名拣选了我们，也保守看顾我们到底，让我们成为一个时常想念你在我们身上作为的一些百姓，直到我们自己也因为这样，我们越来越敬畏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显大，我们就照着你的心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看到过去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主你乐意随时向我们施恩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